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之前，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好，大家找着了，就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哈。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好，感谢主赐下这段的圣经，让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题目是你里头有哪一种灵。
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是，在我们里头有哪一种的灵，在我们里头有哪一种的灵。你可以看周刊，你的周刊里面这个第六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你知道这个种植物啊是一门知识啊，最近我跟我太太就比较多在有机会来种一些的植物啊。我们就知道，哎，其实种植物有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要知道浇水啊，这个浇水的问题啊，几时浇水，浇多少水，不能太多，不要以为浇很多水就好，会把植物淹死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光线的问题，多少的光线才够，而不是每一个植物需要同样的光线。好像我种其中一个叫做白鹤玉的 Peace Lily。这个原来连电灯光也可以的，太多的光线呢，连那个白花都晒成青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种花的技术。然后第三个问题是那个土啊，土壤的问题啊，哪一种土，哪一种肥料才适合，每个植物都不一样的，要会分辨啊。这个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还在研究当中啊。虽然还在研究啦，我们很皮毛。不过了解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做哪一个方面的专长都需要研究了解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然后去试验才能够分辨嘛，哪一个各种植物的那个本质。所以约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刚才波伟长老为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啊，来帮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问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试验。试验什么呢？不是植物啊，试验到底在我们心中哪一种的灵在引导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哪一种的生命。记得吗？约翰在过去他描述在神儿女的心中的那种生命啊，他问神儿女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问我们是哪一个家的孩子，我们当时问我们体会过哪一种的爱，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以及我们问我们是谁生的。当时后来我们也说我们是有这个哪一个家的家规，照着哪一个家的原则 来生活，我们有彼此相爱吗？彼此相爱的特征、行动和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问过这些问题。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一开始就说你要试验啊 ，test proof 你心里的那个灵啊。我们也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吧，我们这个灵好像很抽象，不过这个灵啊，它在借着一些的思想，它在借着一些的思想意念在引导你啊，那个就比较清楚，哪一种的思想，哪一种的意念在引导你，那个就比较具体了。所以感谢主，在预备这个信息当中啊，请了一位属灵前辈来帮我一起预备，这个属灵前辈叫做约拿丹爱德华茨啊 ，Jonathan Edwards 啊，他在280年前呢，他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神学家，美国的一个牧者神学家。280年前他讲过一堂道，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信息了。那当然从他的身上我们也学习到，我也学习到，当我们深入思想神的话语啊，多么大的一个益处。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哪一种思想，哪一种灵在引导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你看重基督吗？那这个问题就帮你分辨，第一个你是哪一种的灵在引导。那这个老约翰记得我们过去说他看见教会里面有错误的教导，所以他很担心啊，错误的教导，担心信徒被迷惑，于是他就回到过去年轻的时候从耶稣他的主人那里听到的真理。那当时在约翰的老约翰的教会里面呢，有很多人说这个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约翰就说你如果不认耶稣是神的话呢，你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不承认神，那你就是不承认神了。所以这里进一步解释在当时出现的另外的一个错误，不只是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的问题，当时呢也有另外的一个错误，就是讲这个耶稣啊其实没有真的变成人，没有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这个人的身体。用我们今天的话呢，他们说耶稣没有所谓道成肉身 incarnate，耶稣没有真的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耶稣好像在世界里面走过，好像受苦，好像上了十字架死了，不过这些都是一个幻觉，那这是一个异端啊。当时这样的一个异端，今天我们说这个叫做幻影说 Docetism。如果你回顾汉阳传道在这个教会历史课程提到初期的教会，使徒时代之后的教会呢，有提到这个异端的，耶稣没有真的成为人，耶稣只是好像来到世界上。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类似的异端叫做世子说 Adoptionism。 那这个异端呢也是类似的错误，讲到耶稣其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过当然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他就有借着他自己非凡的成就了，然后他完全的顺服神，后来从死里复活升天成为神，那个时候他才成为神。那这是另外的一个异端，所以你就了解哎呀，教会这么多的错误，所以教会进入一个所谓信条的时代，真的就是因为这些许许多多似是而非骗人的道理了，要否认耶稣是完全的神，要否认耶稣是完全的人，通过这些信条来帮助信徒来分辨，记得吗？这个是错的，那个才是对的。那所以约翰在这里呢，四章一节好像打一个地基啊，他在建立那个信条的教会，不过他先为这个信条的教会打一个地基。他说什么呢？凡灵承认或者宣告 confess， 如果有人里头的思想被一个灵所引导，他来说耶稣是成了肉身，耶稣变成一个完全的人来到世界上，这个灵呢就是出于神的，你明白吗？这个如果这个人他说耶稣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人， 那这个灵呢就是出于神的。反过来，如果有什么灵他引导一个人说这个耶稣没有完全的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那这个灵呢是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哇，那么的严重。你就问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么重要呢？这个耶稣成为完全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因为这个关系到你跟我的救恩呢，弟兄姐妹，关系到你跟我的救恩。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的神才能够承担我们所有人的这个过犯罪恶。我们也需要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变成完全的人才能够代表我们这些罪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罪的赎价。所以耶稣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变成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重要的一个真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一天你会见到老约翰，你会见到老约翰，你会见到其他的这些前辈啊，这些初期教会的教父，好像汉传道提到的，你会见到这个安提阿的这个伊格纳修 Ignatius of Antioch， 你会见到他的。你在天上回到神的家，你会见到他。那这个伊格纳修他守住这样的一个真理，他很坚决，在他的时代啊，拒绝了这个约翰所提到的这种错误的道理，他拒绝了这个幻影说，记得吗？就是说耶稣好像成为人，其实没有。他拒绝了这个真理，这个错误的道理。那结果，这个伊格纳修换来什么下场呢？弟兄姐妹，当他持守这个真理，当他这样去教导，在他的服事生涯里面，他换来的下场是在斗兽场那边为主寻道，为主放下生命，斗兽场做一个 gladiator， 基本上放下了他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理对他是那么的重要，主托付他的这些真理关系到他的救恩，对他来说是那么的宝贵，直到他最终为这样的一个教训来放下他的生命，放下他的生命。耶稣为我成为人，你可以想象约翰或者伊格纳修说，耶稣为我成为人，完完全全人是多么的宝贵，不然我不能够得救，不然我没有盼望。那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这个道理，你能够说阿们，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因为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信仰，一个思想会跟你这样宣告，他说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会跟你这样宣告说，这个至高完完全全的神呢，来到地面上成为跟你完全一样的一个人，当然他没有犯罪，成为一个人来代替你，为你死，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没有一个道成肉身的主。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这个耶稣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没有救恩，你没有盼望，你在这个世界上死了就完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不过反过来啊，如果我们说是的，我承认这个道理，我知道耶稣成为完全的人来为我死是非常的重要，我同意这个伊格纳修，我同意这个老约翰所讲的话，如果耶稣真的对你那么重要，耶稣成为人真的是那么关键的一个真理，那么你知道吗？那个爱德华茨牧师啊，那个 Jonathan Edwards， 他会这么说的，他说，那你就会看重耶稣，那你的心，你的 affection， 他说会偏向耶稣，真的，那就是我们的测试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当我梦想成真，我追寻一个东西得到，我有没有想到感谢我的主耶稣呢？当我口中的话讲出来，跟朋友跟我的家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或者使人偏向主耶稣呢？还是偏向我自己的一些欲望，一些想法？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当我花很多的时间在我的娱乐，在我的友谊，这些可能都是 OK 的，都是中性的，都是可以去做的事。那不过我有花时间来亲近我的主耶稣吗？那这就是这些问题，就是考验我真的看重这位耶稣，我真的高举他，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很重要吗？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哎呀，神自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现在又给我们多一点机会在家里了。当你在家里多一点时间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吗？与其花多一点时间上网，花多一点时间娱乐，你可以考虑花多一点时间祷告吗？你可以祷告，思想一下这个老约翰，这个伊格纳修，他们这么看重耶稣，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放下，因为这个真理那么的重要。你呢？要不要花多一点时间在祷告的时候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看重他？在你如果有一天出门上学，或者去工作，或者去买菜之前，开始新的一天之前，你要不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如果耶稣那么重要，我怎么看重他？如果耶稣那么重要，我怎么说话？我怎么对待我的家人？我怎么对待我要面对的同学、老师和邻居？那这就是我们的考验。你看重耶稣吗？你看重耶稣吗？那除了我们问我们是看重这个耶稣基督，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了解哪一个思想，哪一个灵在引导你，就是你抵挡魔鬼吗？你抵挡魔鬼吗？第四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因为约翰呢，他把这个注意力从讲耶稣的这件事情上呢，来让我们认识那个仇敌魔鬼。仇敌魔鬼在哪里？他在这个世界的背后，他是这个世界背后的主人呢。原来那约翰是这么看待的。你知道约翰，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结束的最后一节啊，他会讲什么呢？他会说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那边说到，这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五章十八节那边是这样提到的。那整个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这个恶者正在操纵这个整个世界，世界上你看得见的所有事情，甚至看不见的许多事情呢，他在操纵，他在运用这些东西，随意的运用呢，要夺取你跟我的心啊，这个就是他在做的事情，世界握在他的手下。那属神的人呢，约翰说也会面对这个恶者各样的试探，会的。属神的人面对这个魔鬼摆设出来的这些引诱啊，各样的东西来引诱他们。属神的人好像这个天路客啊，天路历程里面的天路客 Pilgrim's Progress， 他来到这个叫做名利场 Vanity Fair， 那各里在那个名利场里面呢，摆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享乐好处，都在向这个天路客招手，都在说来啊来啊，买啊拿啊摸啊碰啊，去做吧，要摸什么要做什么就去做。那周围的人都在做，周围人都在拿，都在抢，那你怎么办呢？啊，这就是天路客，这就是属神的人在面对的挑战。那魔鬼虽然可怕，好像很难胜过约翰说我们可以，我们在打这个属灵的战争，我们可以胜过的，因为有一个秘密武器。其实记得我说过，我们有两把呢，两把武器，一把就是叫做真理，我们认识神的话语给我们的真理。另外一把武器是我们依靠这个圣灵，依靠神的灵。神的灵怎么帮助我呢？那神的灵怎么帮助我？今天这段经文就说了，神的灵借着帮我分辨，帮我分辨哪一些想法是从神来的，哪一些想法呢 是属于魔鬼的。那放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呢，他这个魔鬼的意念思想在引诱我们，不过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抵挡他，去除他。上个星期我去打了这个疫苗啊，第一针打了这个疫苗，听不同的人都说有不同的反应啊，所以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看到哇，有人头晕，有人发烧，我打了之后第一针之后呢，哇，感觉到其实很疲倦呐、啊，很疲倦，那一天的傍晚真的动都不想动了、啊，就躺在那边，回到家就睡了一觉，晚上吃饭之后呢，哎呀，干脆再睡多一觉了。就睡到天亮，真的是整个傍晚是很累的。那魔鬼的工作呢，其实弟兄姐妹就是在做这件事，其中的一个工作，他就是叫人好像打了针之后啊，那种疲倦头晕困倦的那种感觉。以赛亚先知说，神允许放在人心里面一个沉睡的灵，一个沉睡的灵，沉睡的灵叫以赛亚先知时代的这些神的百姓以为他们生活很好，他们以为自己很敬虔，他们以为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结果先知告诉他们神的审判就要来了。那这个就是沉睡的灵啊，让人以为自己过得很好。那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呢，你是不是这么认为，认为自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照常的来上线来崇拜，你照常的接下来啊几个星期都可能是线上的团契，你也照常的参加，这一切东西好像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程序啊，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程序，就像你在那个洗衣机啊，你按了钮之后呢，看到有一个动一动啊，那个洗衣机，你就觉得 OK， 它会自己跑，你就可以走开了。不用去管他了，都排了。那你每次以为说，哎，我在敬拜神，我在参加团契，你看我现在还有上线来敬拜，这一切都很好，这个系统在跑了，我的属灵生命在操作了，我就安心了，去做别的事，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放在别的地方啊。你这样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因为这个魔鬼，这个恶者，这个世界的主人，他在正是要叫你觉得自己是操作正常，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别的地方，这个沉睡的灵渐渐的在引导你的生命，取代了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意念。经常不只是想到耶稣啊，经常我们想到，哎，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怎么过的，你要记得耶稣教导属他的人，耶稣的门徒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耶稣说，我的门徒每个人是背着十字架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诶，你的十字架在哪里啊？你是把你的十字架不久以前这个沉睡的灵啊，让你把这个十字架放下了，神施恩给你，你很顺利，不过你真的觉得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跟神的关系是密切，还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程序啊？跟神的关系，那如果你体会到，哎，这个沉睡的灵啊，在让你觉得一切都很舒服很自动化的时候呢，你要向神祷告，主啊，我不要沉睡下去，这个真理的灵来呼唤我，让我能够看到抵挡这个魔鬼的意念，他在叫我沉睡，不过主求你唤醒我的心。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还要大。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唤醒我，改变我的思想，那直到我过去，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过去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其实我把我的心思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把我的心思放在一个感情生活上，我把我的心思放在一个物质的追求上，我把我的心思放在一个连续剧上，我把我的心思放在一个电影明星上， 让我的心思意念回来。耶稣，圣灵来唤醒我的心，让我知道在我生命里面需要主。当圣灵唤醒我们的心的时候，有一些的记号的弟兄姐妹，他会改变你心里面的欲望。有个弟兄，他在世人的眼中看来被世界认可，得到名誉，得到人的称赞，他在那个时候呢，却对名利突然之间死了心，没有兴趣了。那当圣灵唤醒我的心，人的心的时候呢，他会向主好像呼召撒母耳，记得那个年幼的撒母耳吗？神一次、两次、三次的来呼唤他的时候，圣灵会开始在你的心中这么做。不过你能够说预备心，说主啊，我在这里吗？仆人静听，我能够这么说吗？在你的头脑里面，你有没有经常想到说，诶，主给你各样的好处，不过你自己为着自己而活，还是你说主，我愿意来回应你，求你圣灵不断地感动我的心，让我这样想的时候，当我为自己生活的时候，说诶，这个不对，主让我时常想到我怎么样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想到怎么样的做，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在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怎么样让神的国在地面上建立起来。要向主感恩有在过去的选举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进行，有新的长执会选出来，能够在长执们你看一起同心的来面对教会现在面对的这个过渡，很多的适应和这个调整。不过我们需要神的灵继续的来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各自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里面唤醒你的心来跟随他，唤醒你的心来看见你过去可能你离开神很远了，你以为自己的生活很舒服，属灵的生命不过今天改变你的方向，让你看到那在你里面比外面还要大，让你分辨过去哦，原来我所抓住的在这个名利场里面这不是神要我们所看重的事情。唤醒我们当中的可能一些的青年人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为自己生活，其实你所追寻的东西不是不好，不过你记得约翰讲的吗？他夺去了那个爱父的心这些东西可能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当他夺去了爱父的心，我们说他成为了一个偶像，让你放下，甚至可能有一些人会不会神感动你的心来把你的生命投入来服侍爱我们的主。当圣灵唤醒我们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我们就能够看清分辨，原来魔鬼摆在我身边这些看来很可爱的东西，其实他在夺去我，他在让我沉睡，他在让我以为一切都很好，其实这不是神要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和方式。那这就来到最后一个方面，我们怎么样的来分辨在我里头是哪一个灵在引导呢？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我们顺从神的灵的吩咐，我们顺从真理吗？我们顺从真理吗？从第五节开始，我们来看这两个选择。那每一代的这个父母亲，做父母亲教导孩子的方式都不同的，对吗？现在的孩子我跟我的孩子看其他很多的家长他们有青少年的时候都强调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喜好兴趣，对吗？我们要按着他们的优势兴趣来栽培他们这个好像很怎么说呢，很前卫，好像是很好的一个想法，对吗？不过以前的思想就比较简单了，对吗？以前的思想，以前做父母的跟孩子只是讲一句话读好书，你就像某某阿姨可以做财富，对吗？做那个财富就是做文员那如果不好好读书，你就像另外一个叔叔他去扫马路， 啊，就是这样，两条路，两个选择，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想法。那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也是这样的，他们经常把人生就看作是两条路，我们在做一个选择。所以你看整个箴言都是这么讲，智慧人是这样做，愚昧人是那样做，对吗？这个是两条路，所以是很清楚。约翰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也在想同样的话，提供两条路，一个是属世界的路。刚才我说了，那个魔鬼在背后操纵这个世界嘛，他要人去选择世界的道路。所以呢，一个迹象就是你谈话，你看到吗？第五节那边说，这个属世界的人呢，他所谈的东西都是世界。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名利场，你是不是跟随一些属世界的人？你是不是随着所想的，这个占据你头脑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哪一些人跟随他们呢？属世界的人，他们是属于第六节说这个谬妄的灵，这个欺骗，这个错误，deception and error， 这样的一个灵啊，在引导他。原来魔鬼的灵在散播一个谎言，我们已经谈过了，他在欺骗人，他在散播一些错误的道理。有时魔鬼的工作他让你沉睡，有时魔鬼的工作是要在你里面给你一个谎言，让你以为一切都很好，那其实让你听一些似是而非，好像对好像错的一个道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之间心血来潮，你决定在房间自己跳一个舞，然后自己拍啊，自拍自己跳舞，用手机录起来，然后你上载在网页，你觉得有多少个人会看你的这个舞呢？多少个人会看你的舞？你知道吗？在网络上有一些红星啊，他这么做的时候，跳一支舞上载了之后，有3000万人去看 ，30 million views， 看他在房间里面跳一支舞。哦，这个很注重的，他们是看起来很随意、很自然的来表达自己 ，self expression， 想做就做了，那个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想做，有兴趣做就去做了。那所以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文化了 ，internet 的一个 culture， 对吗？很间接的，你可能不注意的时候，它在改变你的一些的想法。它在塑造啊 ，mold 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你要做你就去做，你要说你就去说。我们可以很坦诚啊，要讲自己的想法，要分享，要说出来，这个是对的。那不过呢，不是说每次我想做我就去做，我想说我就要说，不是的。因为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价值观，对啊，圣经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价值观来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你跟我，我们不是世界的那个中心 focus， I'm not the focus， 我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呢？是神。最重要的人物在我的生命里面呢，除了神之外呢，神要我们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记得吗？ To esteem others， 周围的人把他们的利益看得比我自己的利益还要重要。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圣经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我们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帮助他们，为了建立他们。那换句话说呢，即使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呢，这个真理的灵啊，真理的灵在告诉你，如果你想说一句话，你想做一件事，很想做，不过如果你发现这个句话这件事对另外一个人没有益处的时候呢，那你就说，那我就不要做，我就不要说了。你看到这个真理的灵怎么样来帮我们对抗那个谬妄的灵吗？谬妄的灵在告诉你，你要说你就说，因为你是最重要的人。真理的灵说，你不是最重要的人，神是最重要，而且神要你看别人的利益比你重要。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弟兄姐妹朋友，完全不同的。何况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弟兄姐妹，这个圣灵在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刚才读的起因经文，这个圣灵在你里面会有果子的。这个果子有很多个，那我们只能讲两三个。那比如说有仁爱，有和平，有节制。所以我要讲出来，我就要问，我做这件事我就要问，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这一件事，对人是有爱心的吗？对，能够出于爱心的，就是圣灵的果子。这样子处理我跟这个朋友，我跟这个家人的关系，处理这个纠纷，会带来和平吗？那如果是争取和睦，借着说的话做的事争取和睦，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我这样说的话，我这样去做的话，符合节制 temperance 吗？那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圣灵的果子。那可能比较像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放纵肉体的情欲，我在允许自己放纵我自己去说去做去想某一件事，这不是圣灵的果子，这是放纵肉体，这是另外一条路。所以属神的人，我们顺从真理，我们在做一个选择，不过不是你自己在做选择，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刚才我说了，那这个神的灵可以帮助你，这个神的灵好像一个明照明灯，那个 spotlight 让你想到神的心意，分辨出哪一个是属神的人的思想，哪一个是属恶者的思想，然后你要去顺从那个属神的思想。谁在引导你呢？你要留意在这个你的生活啊，在网络也好，在周围所听到的也好，这个谬妄的灵，这个 spirit of deception and error 在很婉转的很间接的在影响你，他要塑造你。不过我们属神的人有真理的灵，那你就知道，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在过去你随着自己的想法，随着周围的人给你的意念照着去做的时候，那圣灵说你落在这魔鬼的圈套诱惑里面呢。那福音神的话语来照明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件事，那我自己是很软弱的，我需要来到神面前，他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救主啊，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引导我们，他要保护我们。这个耶稣他不只为我们死，我们认识耶稣的人知道，他还应许这个圣灵啊，就是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那你里头有哪一种的灵呢？当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哪一个思想，哪一个主义在引导你的生活呢？三个问题我们要问。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看重基督吗？我们看重基督吗？那个完全的神成为了这个完全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因为它关乎到你的救恩。如果是那么重要的话，你看重耶稣吗？你花时间来思想他吗？这是你所关注的一件事吗？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你抵挡魔鬼吗？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个沉睡的灵在让你的属灵的生活跟神的关系进入一个 autopilot 自动化的一个阶段呢，那你要小心，求主唤醒你的心，让你来回到他面前。最后我们顺从真理吗？这个谬妄的灵啊，这个错误散播谎言的灵，那在我们周围他很小声的，不过很肯定的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真理的灵来光照，让我们不是照着这些声音去做，让我们是照着圣灵光照，照明这个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主，你自己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被提醒，主，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当中，我们过去被沉睡的灵所引导的，主啊，你圣灵唤醒他们的心，让我们过去被谬妄的灵所指引的， 今天有真理光照照明，直到我们看见，我就是那个需要你的真理引导的人，我就是那个需要回到你面前，因为世界太可怕，我自己不能胜过，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靠着他能够胜过世界。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